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英首相点解爆中文，大陆网上沸腾。日本三月终止对华援助，中共隐瞒40年。欧洲议会首次要求检视香港世贸会籍。习近平晋升七上将，20大前先走军权。自己个名喺百度被和谐。NBA 球星坎特话：可笑又可悲。美暂停中国航空公司44个往华航班。圣经中的场景，大量甲虫入侵阿根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英首相点解突然爆中文，大陆网沸腾。最近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议会辩论嗰阵，突然间同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埃德戴维讲起中文。1月21号呢段视频传入中国国内，引起中国网民一时沸腾。最近几年世界各国嘅上流社会流行学中文，一个原因系因为中国嘅神秘传统文化吸引好多西方人。好多人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国，另一个是其中一部分想在同中国做生意嗰阵更加便利。这个亦令好多中国人好自豪，觉得咁样有面子。所以当微博一个公众账号将之前英国议会下议院嘅一场辩论视频发出嚟嗰阵，就带来好多中国网民嘅热烈欢迎。这个视频讲嘅系约翰逊的防疫政策现在遭到在野党的激烈挑战。1月19号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戴维直接指责约翰逊，说打败新冠的最好政策就是让约翰逊辞职。结果约翰逊突然讲起中文，你好，认识你很高兴。好多大陆网民就好嗨，疯狂点赞和转发评论。有人说这个是中国派过去的卧底吧，是不是可以归队了？不过在评论区明白的人亦不少，提醒说约翰逊是在这里讽刺对方。原来戴维在之前担任能源大臣那阵，曾接受了中共间谍李征区的政治酬金5000英镑。而这个曾经游走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之间的中共女间谍，前几日因为被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5处警告而举世闻名。所以约翰逊实际上是出了一个奇招，靠这个中文问候巧妙讽刺了戴维通共，那就化解了对方的犀利攻势了。毕竟同中共间谍交往过密，涉嫌出卖国家利益比较起来，约翰逊国内政策处理不力这些指控罪名就细得多了。在场的议员们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台下的人在听到约翰逊讲中文后发出会意的笑声，是嘲笑戴维和中共的关系有些不清不楚。其实之前在微博那个公众号下面的中国网民明白的人很多，有些话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嗨什么，含沙射影的讽刺好吗？亦有人说他是讽刺对方是亲中派。这两个评论分别被网民点赞15000次和14000次。这个说明虽然中共依家加强了言论控制和洗脑，还是有相当多的中国网民很清楚中共依家在国际上四处树敌，很不受欢迎。这个显然和前几日美国一间调查机构发布的一个民调说中国信任政府的比例高达 91% 是不一样的。极权国家的真实民意需要透过一些假象去观察。日本三月终止对华援助，中共隐瞒40年。据日媒报道，日本将在今年三月完全结束持续40年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件事却是毫不知情。1月14号日经新闻网发表题为落下历史帷幕的日本对华 ODA 文章， 自1979年12月开始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ODA 将在今年3月完全结束，目前仍有两名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在中国从事日语教育。40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它的援助份额占全球对华援助总额的 66.9%， 同时中国亦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但中国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日本对华 ODA 援助始于1979年，援助形式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截至2015年，日本累计援助中国 3.66 万亿日元，约合322亿美元，其中包括优惠派款 3.3 万亿日元，约合290.4亿美元，无偿援助超过1575亿日元，约合13.5亿美元，技术援助超过1840亿日元，约合16.2亿美元，涉及367项大型项目。日本 ODA 援助的重大项目包括北京国际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天河机场、上海宝山活力发电厂、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二号线等等。亚洲事务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曾经表示，在过去40年，这个援助对中国经济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但却很少被承认。在2018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时宣布，日本将结束40年来对华援助。美国之音报道，中共为维护自己面子，从来没有好好宣传过日本的经济援助，这个是将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中共政权领导有方。亚洲文化、历史和政治研究所所长沟口默道表示，日本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支援中国，而中共却没有将这件事话给中国国民知，是非常遗憾的事。他说，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一切宣传都是假的，他的政权是谎言建筑起的，而日本有宗教亦有自由，所以中共永远将我们视为敌人。只要中共存在，这个就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欧洲议会首度要求检视香港世贸会籍。欧洲议会议员20号针对香港基本自由遭违反一事通过决议，首度提议检讨欧盟是否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独立会籍，呼吁香港政府释放近年逮捕的所有政治犯和撤销和平示威者的罪名，并希望国际社会对下月初将在中国展开的冬奥会进行政治和外交抵制。中国、香港和澳门都在世贸组织拥有独立会籍，将一个世贸组织成员逐出未试过有先例。该决议要怎样执行尚不得而知，决议以最严厉措辞谴责香港人权恶化程度，要求欧盟对迫害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和同谋企业进行制裁。决议建议欧盟根据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制裁的对象包括林郑月娥、郑若骅、夏宝龙和张晓明、骆惠玲、郑雁雄、邓炳强、李家超，而该受制裁或禁止投资的共谋企业名单则请欧盟执行委员会议定。不过欧盟进行制裁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目前尚未达到共识。习近平晋升七上将，20大前先找军权。习近平21号再度晋升七名上将，这个是他在一年内第三度晋升上将，而且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专家分析，20大前中共党内斗争激烈，习近平率先在军中加强人事部署，进一步找紧枪杆子。 震慑政治对手。中共国防部官网1月21号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晋衔仪式。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颁发命令状。七名晋升的上将包括北部战区政治委员刘青松、中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中部战区政治委员徐德清、陆军政治委员陈树同、海军政治委员袁华志、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张红兵。这个是习近平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第三度晋升上将，而且是晋升人数最多的一次。去年七月，习近平晋升了四名上将，在九月习再度晋升了五名上将。戴纪元报道说，近两年来习近平晋升上将越来越不走寻常路，正大战区级以下将领的调整亦越来越神秘，通常不见于军方报道。有分析指，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频频晋升上将，是在军中加紧人事部署，进一步找紧枪杆子，巩固自己的军权，同时震慑政治对手。习近平上台后大搞军中反腐，拿下前军委副主席、时任军委委员等大批反习派将领。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早前表示，对于习近平来讲，现在军队高层的构成最重要是要找一帮忠心的人，而不是找一帮能打仗的人。习近平本人并不是军人出身，习在部队里面恐怕没有那么多可以信赖的人。从这些年换各级军官换得非常频，就可以看得出。石藏山说，关键是这些人习信不信得过。初步统计，习近平自2012年底掌军以来，已经晋升了67名上将。个名在百度被河蟹 NBA 球星坎特说，可笑又可悲。美国籍男知名球星坎特长期关注人权，而中共亦是他严厉批评的对象之一。坎特最近又发现，在百度搜寻自己的名字，竟然找不到任何东西，令他不禁直呼可笑又可悲。坎特长期对世界各地的自由和人权议题发声，更多次因此直接和中共政府较劲，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自由民主都是他所关注的目标。坎特21号又发现，在中国的百度网页上搜寻自己的名字，竟然会显示出抱歉没有找到相关网页。他说，中国是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试图在全国审查他的名字的独裁政权，理由正是因为终于有人站出来反对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中国共产党。美暂停中国航空公司的44个往华航班。美国交通部1月21号说，将暂停四间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以回应中共政府以疫情为由接连取消一些美国航空公司的往华航班事宜。20号中共民航局再发熔断指令，指1月12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 DL283 航班抵特律往上海的8名乘客检测呈阳性，因此对他实施熔断措施。从2月7号他继续暂停该航班运行两班。另外中方还取消1月下旬和2月上旬美国航空公司的6个从达拉斯飞上海的航班。1月下旬6个美联航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达美航空飞往上海的航班亦被取消。这些中方的单一熔断措施令到今年被取消的美中航班达到70个，两国在航空旅行问题上的争执越来越激烈。拜登政府礼拜五宣布最新行动是，从1月30号开始停飞厦门航空原定从洛杉矶至厦门的航班。 另外美国仲将削减厦门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些航班。美国交通部说，中方暂停一些航班不利于公众利益，需要采取合适的补救措施。圣经灾难场景，大量甲虫入侵阿根廷。日前一场大规模的甲虫瘟疫袭击阿根廷的圣伊莎贝尔市，造成巨大破坏。这些数以千计的甲虫已经占领了圣伊莎贝尔市的公园和花园，以及人们的屋顶上。他们白天躲在屋顶黑暗的洞里面躲避阳光，小镇的公共照明亦被迫关闭。类似圣经十灾的可怕瘟疫对该镇的警察局、住宅和车辆造成严重破坏，甚至还堵塞了一个加油站的排水管。虽然小甲虫不吉人亦不咬人，但他们有坚硬的外壳，在飞行那阵经常和物件碰撞，因此当局建议居民外出那阵要戴上防护罩。炎热潮湿的天气为甲虫大量繁殖创造了理想的条件。生物学家说，这个季节不寻常的大雨加上高温，令到这些虫大量繁殖，而该镇的灯光更是吸引了几百万只成年甲虫。居民们正是为摆脱这种可恶的侵扰而斗争。该镇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关闭路灯和公共建筑的灯光。这次不是阿根廷第一次被类似圣经中的虫灾所困扰。据《每日邮报》报道，在2016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黑虫。这种黑虫来历不明，更有人猜测是末日来临的不祥征兆，或者是和大地震有关。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